在2026年第一季度，大家知道吗？安森美居然主动放弃了大概5000万美元的既有收入。
嗯，直接就把这笔钱拒之门外了。
对，而且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计划在年底前继续砍掉几个亿的营收。就是按理说，一家正处于增长阶段的科技巨头，如果总收入出现这种人为的环比下降，华尔街通常会严厉惩罚这种行为的。
一般来说，股票直接就崩了，毕竟大家都在追求规模嘛。
没错，但结果呢？安森美的利润率反而创下了历史新高，然后市场反响极其热烈。所以在今天的深度探讨中，我们将拆解安森美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实录，看看这种反直觉的缩减业务做法，为什么反而成了他们在 AI 和电动汽车双重爆发期的最聪明策略。
其实这份财报极其特殊，它打破了很多人对科技公司唯规模论的那种刻板印象。
嗯，就是不再一味的贪大求全了。
对，我们接下来要聊的不仅仅是安森美如何极其精准地踩中了半导体周期底部的反弹点，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现阶段全球基础设施转型背后一个经常被大家忽视的物理现实。当你了解了这些数据背后的机制，你对那个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耗电逻辑，还有下一代电动汽车底盘里真正运转的核心，绝对会有完全不同的认知。
哇，听起来信息量非常大。那我们直接切入他们在第一季度对自己动的那场外科手术吧。
好的。
财报里给出的核心数据非常有意思。第一季度总营收是15.1亿美元，环比确实下降了 1%， 但同比增长了 5%。然后非公认会计准则下的每股收益达到了0.64美元，双双超出了华尔街预期。
也就是俗话说的，赚的比预期的要多。
没错，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毛利率不仅没有受到营收下降的拖累，反而连续三个季度扩张，直接达到了38.5%。另外，他们还向股东返还了3.46亿美元，占自由现金流的近160%。
在半导体行业周期刚刚触底反弹的阶段，能维持这样的毛利扩张，还能产生如此充沛的自由现金流，核心就在于你刚才提到的，就是那5000万美元的主动退让。
但这里我就有个疑问了，代表大家问一下，缩减顶线收入，也就是 top line， 难道不会削弱他们在供应链中的规模优势吗？你看那些科技巨头通常拼了命去争夺市场份额，安森美不仅一季度砍了5000万，还预计第二季度再退出3000万到4000万的非核心业务收入。
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削减3亿。
对啊，3亿。对于一家成长型科技公司来说，主动把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收入拒之门外，这种瘦身在财务上到底是怎么跑通的？在华尔街看来，这不像是自杀吗？就好像就像一家高端餐厅缩减菜单，把一半不赚钱的菜品划掉，只专注做米其林级别的招牌菜。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如果是同质化的低端产能，确实会削弱规模优势。但是安森美执行的所谓 Fab Right 战略，剥离的恰恰是那些怎么说呢，消耗极大制造资源但毛利极其微薄的非核心业务。
就是那些费力不讨好的菜。
没错，在半导体的重资产模式下，保留这些业务就意味着你要维持庞大的设备折旧、人员开支还有产线维护成本。把这些低效的脂肪切除后，公司的成本结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就涉及到一个极其关键的财务和运营概念，叫营业杠杆。
营业杠杆 Operating Leverage， 也就是说他们是在用短期的规模缩减来换取固定成本的大幅下降。
精确，想象一家工厂每月的设备折旧和人员开支是固定的，当安森美把低效产线关停或剥离后，他们的整体固定成本基数大幅度收缩了。
懂了，包袱变轻了。
对，现在的企业体制变得非常轻盈，一旦那些高毛利产品，比如我们稍后会聊到的高级电源管理芯片，需求稍微回暖，每一笔新增收入在扣除很小的可变成本后，都会极其迅猛地转化为底线利润。
难怪营收只增了一点点，甚至环比微降，利润率却能连续三个季度扩张， 底层逻辑就在这。
对，就是轻装上阵的威力。
这等于是为接下来的高能号爆发腾出了极大的弹药库啊。既然不赚钱的业务被砍掉了，资源显然就全部倾向到了当下最耗能也最吸金的领域了。
毫无疑问，就是 AI 数据中心。
第一季度，安森美的 AI 数据中心业务环比增长超过 30%， 他们甚至预计到2026年全年，这项业务的收入会同比翻倍。这里有个令我非常震撼的具体对比。
你说的是机架的价值，对吧？
对，在一个传统的120千瓦数据中心机架里，安森美的产品价值大概是9500美元。但是在最新的800伏高压机架中，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了11万5千美元。单机架的产品含量暴涨了十倍以上。
十倍以上，从不到10000美金飙升到10几万美金，这种价值跨度其实纯粹是由 AI 大模型的物理极限给逼出来的。
哇，这简直就像是在淘金热里卖水和铲子。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包揽了通往金矿的高速公路收费站。不过这也正是我想深挖的地方。大家平时聊起 AI，眼睛都盯着做 GPU 算力的明星公司。
对，都在谈算力。
对，但安森美并不制造 GPU 啊，他们只是做电源管理。为什么一台 server 服务里的电源零件能夸张到卖出10几万美元的天价？
这个确实反直觉，原因在于 AI 大模型对电力的榨取已经到了非常恐怖的程度。你可以把那些顶级的 AI 算力集群想象成一台排量惊人、极度耗油的 V8 赛车引擎。
好的， V8 引擎。
安森美制造的当然不是这台引擎本身，而是这台引擎的高压燃油喷射系统以及冷却调节中枢。在这个系统里，电流的转换效率如果稍微低那么一点点，
哪怕只有百分之几的损耗，
哪怕只有百分之几的能量损耗，在800伏特的高压下，这些损耗会瞬间转化成极其巨大的热量，直接就把你昂贵的 GPU 给烧毁了。要不然就迫使数据中心投入天文数字的空调制冷成本去降温。
所以他们卖的不仅是电源组件，更是热量和能效的保险丝。
没错，是整个算力系统的贡献网络。
但具体到技术层面，他们是怎么做到在这么高的电压下控制损耗的？我看到财报里密集提到了几个词，碳化硅，还有垂直氮化镓，以及一个全新的吃药平台。
核心就在材料物理学的突破上。传统的 CVG 芯片在处理800伏这种超高压时，就像打个比方，就像用一根普通的橡胶软管去输送高压水流。
那肯定会爆掉啊。
对，水管不仅会膨胀变形，还会从各个缝隙里漏水。在电路里，这种漏水表现出来的就是发热和能量流失。
明白了，那碳化硅和垂直氮化镓呢？
它们就像是把这根香蕉软管换成了航天级别的钛合金管道，它们能够承受极端的电气压力，电子在里面穿梭的时候阻力极小，能量损耗几乎为零。
哇，所以产生的废热就大幅减少了。
对，废热减少了，散热模块就可以做得更小，从而在有限的机架空间里塞进更多的算力芯片。
从香蕉软管到钛合金管道的跨越啊，这机制就很清晰了。而且我注意到安森美不仅仅是卖这些单一的钛合金管道，财报强调他们是目前唯一一家能够提供从墙壁插座到核心处理器，也就是全套电源管理技术的美国本土供应商。
这正是他们能拿下各大超大规模云计算服务商的关键。这些巨头现在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问题。安森美通过他们全新的 Trio 平台，把类别模拟信号和电源管理功能直接集成在了一起。
好像他们跟 Flex Power 就有30多个合作项目。
对的，涉及固态变压器还有储能系统，这些设备能直接在机架内部高效地分配高密度电能，确保那台 V8 引擎在每分钟10000转的极限运转下，既不熄火，也不会爆炸。
解决高压电流和极端发热的物理难题，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恒温的数据中心。如果我们把这个完全相同的物理挑战，搬到4个轮子上呢？
那就直接过渡到了他们的另一大增长引擎了。
没错，就是电动汽车与工业运用。第一季度，汽车业务的营收达到了7.97亿美元。在经历了长达7个季度的下滑后，首次实现同年增长。 特别是在2020年4月的北京车展上，采用安森美碳化硅技术的新款电动汽车型范居然高达约 55%，
占据了半壁江山，
绝对的领导地位。而且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非常强劲，特别是吉利和蔚来正在向全球扩展他们的900伏高压平台。但是这里我又要抛出一个非常现实的宏观矛盾了。
你说，
我看新闻说，目前全球汽车销售，也就是 SAR 大盘，其实基本是持平甚至略有下降的。然后欧洲的汽车市场也没有复苏，在大家都不怎么买新车的情况下，安森美的汽车业务凭什么能增长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触及到了现阶段半导体投资的一个核心逻辑，看总量不如看结构。
哦，怎么讲？
我们要引入一个词叫做单车价值量，也就是 content。 虽然全球卖出的汽车总数没怎么变，但当整个汽车行业在向软件定义汽车和900伏高压架构转型时，每一辆新下线的汽车，其内部的芯片密度发生了指数级的跃升。
也就是说，哪怕全球一年还是卖那么多辆车，但每辆汽车需要吃掉的安森美芯片数量和单价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变大了非常多。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 Trio 平台，它不仅用在数据中心的电源上，安森美还基于 10BASE-T1S 工业标准，将其用于汽车的区域架构。
区域架构听起来像是某种网络设计。
对，过去汽车里的线束和控制器是极其杂乱的，每一个小功能都有单独的微控制器和极长的铜线，而区域架构就像是给汽车重新铺设了高速以太网，用极少的高性能节点来统管一切。仅仅这一个基于 Trio 平台的区域架构产品，单季度的收入就增长了超过 2.5 倍。
哇，2.5倍。所以燃油车销量下降空出来的份额完全被这些高压高智能的新能源车填补了。安森美在每一台车上获得的价值远超过去。
没错，在科技转型期，总量的平稳其实掩盖了内部结构的巨变。这不仅是动力系统的升级，更是整个汽车底盘电子电器架构的彻底重写。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变得非常现实了。既然 AI 的用件需求如此庞大，电动汽车的单车硅含量又在暴增，安森美的产能，哎，能跟得上吗？我看财报里提到，他们第一季度的制造产能利用率只有77%，而且预计第二季度也将保持在这个水平。如果需求真的这么强劲，为什么不火力全开，24小时零轴转来挣钱？
哈哈，这涉及到半导体晶圆代工的一个物理常识。在这个行业里啊，由于设备维护、复杂工艺的频繁切换，还有严格的良率控制等因素，所谓的满载绝对不可能是100%。
那通常满载是多少？
通常产能利用率在90%出头，已经逼近工厂正常运作的物理极限了。因此77%的利用率绝不是由于接不到订单而显著。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蓄水池，这意味着安森美手里有大量现成的产能，为接下来的订单爆发提前做好了准备。
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投入巨额的建厂资金，就能直接吞下未来大量的订单。
就是如此，安森美在财报中明确指出，要达到90%左右的全面利用率，还需要收入再增长25%到30%，这恰恰是当前资本市场最乐意看到的状态。
我看了一眼他们的资本支出数据，也就是 CAPEX， 第一季度仅仅占到营收的 1.4%， 预计未来都会保持在中个位数百分比的极低水平，这却是惊人。不用再花几十亿美金去建新厂房，现成的产线，比如他们在纽约东肥施基尔工厂生产的 Trio 本平台，就可以直接吃下未来20-30%的订单增长。
这就完美闭环到了我们最开始探讨的营业杠杆，因为产能已经建好，重资产的折旧已经计入了。未来这25%到30%的收入增长，除了材料成本外，几乎不用增加额外的固定支出，
简直是一本万利啊。
所以他们才能向华尔街底气十足的承诺，未来的利润率还会持续扩张。此外，安森美还明确表示，正在将能源带来的通胀成本转嫁给客户，这展现了极强的定价权。
不过我看到交货期小幅延长到了26周，部分技术甚至出现了分配限制，也就是供不应求情况下的配额制。但即便如此， 财报中依然强调了一个原则，叫按真实需求发货。这是为什么？
因为在过去几年的半导体超级周期里，整个工业链被长边效用折腾得苦不堪言，客户疯狂恐慌性囤积超额库存，导致随后的去库存周期极其痛苦。
就是大家都怕买不到，拼命囤货，结果后来发现用不完。
对，安森美现在坚决抵制这种恐慌性超订，坚持按真实需求发货，不仅是对客户和工业链生态负责，更是为了平滑自身的财务波动。这是一家成熟的周期管理企业应有的克制与智慧。
让我们把今天深度探讨的线索收拢一下。安森美通过果断斩断几千万美元的非核心收入，换取了极其轻盈的成本结构和高效的营业杠杆。随后他们把资源精准倾斜到两个对能源转化有着极致渴求的领域。
AI 和电动车。
没错，在 AI 数据中心，他们用碳化根和 Trio 平台构筑了无损耗的钛碳合金管道，将单机价值从几千推高到十几万美元。在汽车领域，他们抓住了单车价值量暴增的结构性红利，以 55% 的中国车展占有率引领900幅转型。最终，凭借极低的资本支出和充足的产能蓄水池，在这场科技巨变的浪潮中，成功迎来业绩爆发的拐点。
这确实是一次极具战略远见的腾挪。不过，在分析完这份财报，看懂了这些物理机制之后，其实有一层更深远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
哦，是一个什么样的宏大问题？
我们整个社会现在似乎都陷入了一种算力崇拜。大家总以为芯片的计算速度或是软件算法的迭代才是通向未来科技的唯一瓶颈。
确实，大家都在讨论芯片算力够不够。
但当你凝视安森美的商业版图时，你会发现一个冷酷的物理真相：算力再强，它也无法凭空产生。当全球的 AI 大模型训练基地和数以亿计的高压电动汽车在同一时间向我们的电网索要天文数字般的能量时，
哇，那是一个多庞大的能量需求，
极其庞大。所以电力本身的转换与调配才是终极的壁垒。
这个视角真的非常震撼。或许在未来，真正能卡住科技脖子的，并非谁能造出更快的 GPU， 而是像安森美这样，手里握着从电网到芯片能量转换阀门的电源管理巨头。他们正在不经意间成为未来全球科技基础建设底层真正的隐形的守门人。
确实是这样。
希望今天的深度解析能让大家对当下的科技巨变有一个全新的理解。下一次当你在生活中惊叹于大模型的响应速度，或是电动汽车极其推背的百公里加速时，不妨想一想那些在高温和高压下默默维持物理平衡的隐形科技。我们下次再聊。